哎，大家早安！因为今天是5月1号，劳工节。我呢，已经把这个频道放置了2年左右吧。因为这2年就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主题哦，如果它你会觉得没有很多建设性的话，我就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有没有建设性这件事情呢，很难被断定。因为呢，过去的时间里面，这个频道也没有宣传，没有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是自说自话。那还好影响的人不大，但是慢慢发现，其实这2年来陆陆续续还有增加一些小听众，所以觉得还是要为这个频道的小听众负责。或许呢，茫茫人海中呢，还是有一些人他会愿意跟我们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劳动节这一天哦，我本来想讲的是呢，其实疫情过后，包括这个后疫情以及到现在整个疫情解除的状态底下，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啊，它虽然疫情虽然带给我们压力，可是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色。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在工作上的压力、家庭里面的压力、个人生涯规划的压力、对未来茫茫不知所以然的压力，都可以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它像一层这个笼罩在头上的这个薄膜一样， 你可以有一个理由，有一个逃脱的地方，就是说 你自己跟自己说啊，现在因为疫情，所以我可以这样过啊，现在因为整个社会跟整个地球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这样过。这种情况就是仿佛人生当中多了一个你可以推诿责任的对象。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说，它确实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活中制造我们生活的纷扰，但其实它也是我们的贵人，对不对？它让我们这3年来有一个喘气，就是当我所有的东西陷入瓶颈的时候，它是我的恐惧来源，也是我的理由。我的个人的这个状况呢，被隐藏在这件国际重大的这个影响下，似乎都有借口。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来赤裸裸的聊一些这段期间我们遭受的这个压力，也受到的保护，就是心情的保护，以及他现在离开了，他解除了，他重新让你面对自己跟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因为今年呢，从5月1号开始，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其实呢，我们这一年已经不小心又过了1/3耶，已经超过了1/3的时间。可是我相信，不管是听的人或是我自己哦，应该是茫茫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从过年到现在，我们一样的生活着，一样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为了收入而努力，可是你会有一种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这1/3年怎么过的。然后更恐怖的是，你不敢跟自己讲的是你甚至后面的2/3你也不一定有很明确的目标。而即便你有很明确的目标，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它是不是对的方向。我觉得我今天录制这一集的很大的目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种漂浮跟一种茫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它不是一天一夕或是一个季节这2-3年形成的，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状态。就是说，比较有趣的是，那也许我们不管你几岁，过去10年数十年来，你都是忙忙碌碌的。学生呢就忙着上学， 很早就到学校，然后呢很晚的放学，学生忙着上学呢，那这个所有的工作的人或者是所有的这个谋生者，在这个地球上谋生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日子，就日复一日。那简单说，那个忙碌呢，就让我们呢回避掉一些其实真的应该看清楚或是想清楚的事情。我们也说实在的，其实看清楚太难了，因为那个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非常非常多的精神，而且其实你花了以后你也不一定看得清楚，那这样会造成我们深层的焦虑跟一些不安，所以干脆你就不要看了，你就工作嘛，就日复一日的这个上班打卡，然后下班睡着，然后再重复，因为你只要有劳动，你就觉得你付出之后呢你就有收入，这样比较生物性的生存者比较让人有安全感，对吧？就是觉得哎，我就这样做，然后当你搭公车捷运或是在路上塞车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忙忙碌碌或者是庸庸碌碌的过的时候，你也得到一丝安慰，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们其实都是凡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挤进人群当中，有时候会得到一点安全感跟保障，可是事实上它更多呈现的有时候是规避，我们规避了自我的对话。好，那为什么规避了这么久呢？我们现在就要来把这个脓包戳破这个躲在疫情底下的脓包呢。并不是说它是今天会被戳破还是很多时候被戳破，我相信很多人的脓包已经戳破很多次了啦，因为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以为它可以一成不变的时候，总有一些惊喜或惊吓来改变你的生活轨道。那么我要讲的是一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这个茫然感，如何在茫然的过程里面呢让自己清晰清楚，或者是觉得很实在，我实实在在的踏实。因为我觉得呢，所有的这个人生的灾难呢，几乎80%都来自于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你在工作上竞争，你跟你的对手或是你觉得让你不安全的人竞争，甚至你求于表现只为了保住一个饭碗，你的表现呢只为了被肯定，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保障你生存的安全，甚至是你这个人存在的价值，这些种种你需要经过外面的人的肯定，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我们透过社会的支持跟支架呢，感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同事不喜欢你，你铁定不舒服嘛，因为你觉得如果不喜欢你，他们可能有可能会伤害你，或者是他们的冷漠或是这种距离感让你觉得没有温暖，没有安全，没有一种情感的包袱，就是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或者是彼此之间一种互相搭桥梁的感觉，那个会让人产生恐惧，因为你会觉得你跟他们没有连结，也就是跟你的环境里面的大多数的生物呢没有连结的时候，你会有极大的孤单。所以为什么人有时候很喜欢成群结队，一起去吃饭，一起打球，一起做什么，一起做什么，因为那个一起代表暂时在某一些时空底下我们是一样的人，或是我们是共同体，所以我们不会互相伤害。那么这种不会互相伤害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才需要结盟嘛，你会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暂时是好的，而且这个过程里面呢可以让你情绪放松跟舒缓，你会从别人身上 得到一些这个类似的情感的共振。而这种类似，比方说，哎，我有父母要养，我的妈妈很唠叨，我觉得很烦恼。哎，你也有这个婆婆要照顾，你觉得很有压力，有点烦躁。那我们两个，哎，仿佛就有一点共同的话题，于是说我们就可以共振。而这种情感的共振，我觉得在人类目前的阶段里面其实还蛮需要的，就是一种共情。那这种共情会让我们觉得相似，我们一旦相似，我们就可以觉得找到了一种精神上面的依靠跟支撑，因为我觉得你懂我，我也懂你。好，我们之后再说。其实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个假象，别人就算懂你，他不一定会帮你，你知道吗？就算他帮你呢，也能帮到一个水，这个我们说水面上的程度就也就足够了。如果你期望别人在很多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请注意哦，他伸出的不会是一只手，他伸出的只会是一根小指头。因为所有的人呢，基本上他应该先保护他自己。那也不是说别人冷漠，而是说别人无法真正了解你的情况。也说实在的，那一根小指头就是一个足够友谊的表现。如果你当你受到困难的时候，以为对方可以伸出一只手让你依靠，那其实是天方夜谭。因为这种依赖跟期望会让你更多的落空。另外一个就是啊，当别人真的伸出一只手摄入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呢，这一只手呢可能太多了，它会太多的介入，而太多的介入对事件本身真的有帮助吗？其实往往不是的。往往呢，你自己其实有具备了解决事情的能力，但是当你一旦心生依赖，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别人可以帮我发声，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支持我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已经放弃掉你自己，让你自己依靠在他人身上。最后呢，你会把别人的建议当做你自己的建议，然后很可能会犯一个错，就是当事情方向发展的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说，那当时不是你建议我这么做的吗？好，这就常常是友情破裂的开始。 OK， 我话题扯远了，我只是讲说这个人有共情成分的需求，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跟这个环境有一件事情可以比较清楚的理解，共情不代表依赖，我们都是各自成长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你照顾好你自己呢，你的故事可以变成茶余饭后的话题，让大家愉快，让大家沟通闲聊开玩笑，甚至共同为你伤脑筋，为你流眼泪都没有问题。但是离开了那个场合，请你认真的做自己，负起自己应该的责任。不管你听了别人对你什么建议，如何的同情你，请不要把别人的这种建议当作事情最后应该有的结果。负责的人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你的朋友，不管那个人是谁。我相信哦，如果很多的人具备了这样的品质，那么会大大的提升自己生活这个人际交往的这质感，以及你对于自己自我肯定的深度。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很无聊嘛，我花了那么多长篇大论在讲，这是不小心的一个意外，因为我本来讲的是关于定位跟漂浮感的东西。但是呢，我忽然觉得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我们 不小心就会误入这个泥淖。为什么是泥淖不是地雷哦？因为泥淖呢是你不小心插进去的，它常常是你以为那个地方可以走过去，或那里有支持，那边有一些你可以获得的东西。我觉得人就这样，你一旦呢认为别人应该帮助你，或者是你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那么其实哦，不是说不可以， 不是说所有的帮助不能收，而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当你完全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时候，你所有的好意，所有的恶意都可以拿来利用。但是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好意呢，它也会变成恶意。那原来的恶意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 的经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那样做，你没有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其实带着一个逃避的心态，那么未来发生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它都会惊吓。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决定没有底气。也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个重大决定或是小决定的时候，你要对你这个决定有足够的相信，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么这么做要付出的代价，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不害怕，你也不回避，你会面对它。我们不是说要当一个莽夫哦，啊，没这件事就我来啊，我往前冲，我通通都是我的，我全包了，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个底气是什么？就是说，当我面对或我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会顺利的发展，但它也有可能发展成另外的模样。但是我不回避，我能冷静的面对它，该怎么做，该给它什么样的配套。也许我该做的是安静，我等它发展。也许我该做的是听从很多别人的意见，然后再谋定而后动。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种依赖，而是谋定而后动。那么也就是你先听完别人怎么说，然后你再思考自己是否从这些意见里面挑出一个你愿意为他负责的，你觉得是相对好的，或者是从这些意见当中你综合出一个对你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方案。也许它不是最对的，所谓的最好最对就是说它很可能符合很多很多社会价值，但是不一定符合你所有的需求。所以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两者都要考虑，一个是对，一个是好，也就是这两个呢，我们必须取得一个平衡。我们想说什么叫对，我都很难分辨。对的感觉是什么？对的感觉就是对于别人来讲，他的角度，社会上的角度看这件事情，觉得仿佛比较正确，比较符合道德，比较符合价值，比较符合大众的利益，比较符合社会认定的优势，那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对。好，但是呢，什么是适合你自己的呢？如果今天是你的人生要去选择一条对于未来别人不见得能够想象的未来，而是你自己的未来，那么你就要对于这个对跟对你自己好的这个中间找到平衡点，你就会有一些取舍。而这个取舍往往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包括你自己也许也会带着很多的恐惧，觉得说我这样的决定真的是对的吗？没有，因为对的决定别人已经告诉你，所以很多东西它不会有对错，它只有值不值得，适不适合你。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过，你人生一辈子走完，你有没有真正的为自己做过一个决定，为自己负责任一回？所以其实比较真实的情况是，你如何活出自己要的你，那这个里面你的决定里面有多少的百分比是别人的期望，别人的正确，有多少的百分比是你自己真正想去从事的事情，想做的事情，你愿意为他负责的事情，你愿意为他的往后，你的人生往后有一些时间要花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有一些代价你愿意为他承担，但是有一些果实也是你自己能够尝到的甜美，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今天要怎么把这个题岔到这里来，但我觉得这个岔过来，既然岔过来就岔过来，也就是说在对与错之间不要二元的对立去分它，去真实的感受你要的是什么，什么是适合你自己的。当我们 人生一天一天的过去，日子过得飞快的时候，什么东西是你愿意负责的？当你离开这个地球，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三维世界、三 D 世界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认为不枉此生的感觉，就往那边走。我觉得呢，每个人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也希望啊，包括我自己呢，我都会感到不后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未来这个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定是必然的嘛。既然如此呢，我们不知道路程，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终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因为结果是一样的，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我们目的地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哦，就是说所有东西到了终点呢，它可以被 format， 可以重来，可以，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涉入任何的宗教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你是什么阶段，不管你是不是永生，但铁定这一辈子呢，以肉身状态存在的我们呢，会暂时这个离开嘛，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就像是在游乐园一样，你买了一张票进去，你玩了一整天，这里面有很多吃的，很多游戏，很多刺激的，很多平和的，你也可以不去玩，你就坐在旁边看人家玩。不管怎么样，这个游乐园呢，总有一天要关门。所以呢，如果说它是晚上九点要关园，那么你顶多拖到晚上九点十五分，你也是得离开的，对吗？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唠唠叨叨讲这么多，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跟人群当中，我们跟人际之间，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我们所认知的这一切的价值观之间，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我们了解这我们之外的世界，但是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那么每个人都在说爱自己哦，但是其实你要先认识自己，否则你没办法爱，你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因为你连自己都不认识。所以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先往里面找，什么东西是你真心想要的。这里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呢，它是劳动节，那其实我们可不可以为自己呢，这一天做一点事情，静下心来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也许今天你是一个人度假，也许呢，你今天跟着很多人，因为连假嘛，你跟着很多的外面的朋友、家人或是一些事情在忙碌着、奔走着或者快乐着，这些都没有关系。那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感觉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这件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那就跟大家分享。那这一集之后呢，我想我会分享一些案例，就是很多的人如何面对他的人生，然后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做的决定，那也许跟别人想象的不同，或者是别人会觉得他是傻子，但是呢对这个人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有些案例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傻子呢就得到了傻子应该有的果实，而且也非常的甜美。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大家连假快乐哦。